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蒙神的保守，我的婚姻到现在已经是23年了。我也感谢神，没有把我一生的道路都显明在我的面前，因为如果我事先知道我的婚姻会有这么多的难处，我大概就不敢结婚了。在这个婚姻里面，有许多的喜乐，也有许多的眼泪，有许多的挣扎、挫折、顺服、忍耐都在当中。实在也是靠神的恩典一路走过来，也越走越懂得珍惜和感恩了。记得我在1989年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喜欢神的话语，我常常不断地读经祷告，每一天看圣经的时候就好像在享受心灵的大宴。可是不知不觉，我和我先生的思想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每一次当我有很高兴的一些亮光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会提出很多的质问，我就和他辩，可是总是不欢而散。我怎么好像变成了圣经的护教者？我也不明白，我信了神以后，我的婚姻应该是更加和乐的，怎么现在老是吵架呢？后来神才让我明白了，哦，原来我不能和先生辩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借着辩论让人相信神的。那神要我做的呢，就是顺服我的先生，把他交在神的手中。于是我就开始了学习顺服的这个功课。在人生的道路中，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是顺服的。当然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更艰辛地依靠神，哭求神要负责一切的后果。我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哭，可是我哭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又重新得力了。我也每一天都为我先生祷告，可是好像难处却越来越多。我的先生常常数落我，也会用很小的事情来骂我、激怒我，甚至常常把我视而不见。那我做好了饭菜，他会说他在外面已经吃过了，下班回来他看见我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哎呀，我的日子好像还不如我们家的那只狗。因为他下班回来以后，他还会跟狗去玩一玩，我的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伤痛。有一天我正在读经的时候，我的先生就打电话来，把我骂得一无是处。我的心真的是沉到谷底了。那时候我真的是想说，我放弃了，算了，我不要这个婚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好像在看一个电影一样，我看见了一个老人，身上穿着冬天那种厚重的大衣，满地的落叶。这位老人就从远远的地方走过来，坐在这公园的一个石凳上面，脸上面无表情。我真的是不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我就开始问神，神忽然就让我明白了，说这是你先生日后的景况。神说，我还有教会好多的姐妹在扶持我，而你的先生 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个朋友，没有太太，没有孩子。哇哦，我真的是立刻泪流满面。我那伤痛的心，本来是恨我先生的那个心，也转化成无限的怜悯。我就给神说，好，我不要放弃他，我也不要放弃我的婚姻，我就决定再继续来爱我的先生。结果没有想到，第二天电话又来了，又是我先生要骂我。可是这一次，神又伸出他奇妙的手来帮助我，他好像封住了我的耳朵，让我一句话都听不到。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电话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问我的先生，你讲完了吗？他说他讲完了。我问他，我可以挂电话了吗？他说你可以了。我就把电话挂上，但是我的心非常非常的高兴，我忽然知道我得胜了，因为神自己亲手帮助我来站立得稳，不让我再受到这言语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也看到我的先生，他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他本来是根本不让我去教堂的，然后他也经常会为很多的小事情骂我的，可是慢慢这些事情都减少了。那后来他也说，好，那我就让你一个礼拜去教堂，一个礼拜在家陪我，这样很公平呀。但是继续因着我的祷告，还有我常常去教会回来跟他分享牧师所讲的道，哎，慢慢的他就说，好吧好吧，你两个礼拜你全部都去好了，我自己在家。哇，我就觉得神实在在他身上不断的在行其事。后来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常常跟他说，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双入对的在教堂，我好孤单呢。我就在这里跟他说，哎呀，可不可以你哪一天陪我去教堂，陪我去听听道，我就会好高兴。结果有一天他终于答应了，然后他看到的人他就说，我是陪老婆来的，不是我要来的，是我陪老婆来的。哎，我也很高兴，感谢神他能够来。结果这样陪老婆来了一阵子以后，哎，他慢慢的他也不这么说了，他还会说，走，我们去教堂吧。哇，我真的是感谢神，我就看到神的恩手一直在这里做那奇妙的工，实在不是我做了什么，我所做的真的只就是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上，就是顺服的先生，顺服在神自己让我要说什么要做什么，不再顺着我自己的意。哦，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后来我先生就一直跟我去教堂，然后他也自己学会读经祷告了，在家里面，哎，他也开始翻开圣经，自己在看神的话语。哇，你不知道我那个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我真的是常常向神高声唱歌来赞美我的神，因为我看到我的神的信实，也看到我自己，当我愿意顺服在神的这个掌权之下的时候，他真的是就为我负责这一切的后果。他让我的先生从反对我去教会到自己愿意追求，而且在1999年4月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中间大概是有8-9年的时间。我知道这实在是不是我能够改变他，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曾经去过2次的以色列国，我在加利利海坐过船，也在那美丽的湖泊游过泳。我记得很清楚，在提比利亚的饭店里，我在吃早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的大约10公里宽的加利利海，从这边一直到对岸。对岸就是约旦国，地、海、天，真是良辰美景。加利利海因为它的位置低于海拔211米，而且 北、东、西三边都是山，所以和风丽日很快就能够变成暴风雷雨。大约2000年以前，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这样的一天，耶稣上了船，他的门徒也跟着他，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所以他的船几乎被浪和水都淹没了。耶稣，那么他自己呢？耶稣自己睡觉了。他的门徒去把他叫醒，说：“主啊，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你为什么胆怯呢？”于是他起来，责备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感到很惊讶，他们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件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使徒马太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门徒很惊讶。另外一个福音作者名叫做马可，他也记载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耶稣的门徒非常惧怕。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能不能够从耶稣的门徒的观点来观察这件事情呢？这些门徒都是大人，他们也习惯坐船。事实上，其中的几位都是渔夫，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加利利海突然中会有暴风。我相信他们经历过很多次。那么，他们为什么害怕呢？第一，我想，当天的风和雨特别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破浪淹没了甲板，所以他们害怕。第二，这时候耶稣正在睡觉，他们心里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能够睡觉呢？他难道能够睡得那么深呢？他是谁？他耳聋吗？他五个感官都失去了功能吗？他们把耶稣叫醒以后，求求他说：“主啊，救命哦，我们快没命了。”啊，至少他们知道可以请谁来救他们一命。耶稣很实在地告诉他们，他们的信心太小，他们的信心不够，他们没有把事情看透，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谁。第三，之后耶稣站起来，面对风和水说：“平静了。”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也许他们经验过海里忽然中起了猛烈的风暴，但是他们没有看过暴风雷雨，忽然中一下子平静下来了。耶稣上海说：“住了吧，惊了吧。”风就止住了，大大平静了，太奥妙。你和我啊，如果我们在场，我们也会很害怕。再者，谁会向海和风说话呢？谁会命令风和浪平静下来呢？耶稣要不是疯子，他还是谁呢？他的门徒 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通以前，浪和风都平静下来了，谁不会害怕呢？我相信谁都会害怕。是的，他们害怕，我们也会害怕，所以我们不以为怪。作者马可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呢？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耶稣的门徒问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今天的人也必须问这个问题，耶稣是谁？当天，他的门徒发现，耶稣能够控制大自然。我们都知道，命令一个动物不太难，吩咐人够难，但是向大自然喝令，这个是办不到的。一个人认为他能够下令而叫风和海停住，等于螳臂挡车。但是耶稣基督做到了。那么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耶稣是上帝，耶稣是超越大自然的，耶稣是不受时间、空间、自然律约束，耶稣是救世主。当天，耶稣的门徒认为他们已经认识耶稣，但是那天他们发现他们并不认识他。今天，也许您也认为你认识耶稣，你听过他的名字，听过他的故事，听过您的朋友说说有关他的事情，但是我想你还不真正的认识耶稣。听友啊，请您花一点时间和精神阅读圣经，使得这位耶稣基督把自己介绍给您。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今天缺斤少两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公路边卖水果的小贩儿，十有八九秤有问题。他们的秤被称为八两秤，更狠一点的是六两秤，即你买一斤的东西，实际只得八两或是六两。就连在小区附近时常转悠的小贩儿，他们的秤也是有问题的。记得有一次，跟楼下的一个小贩儿买了个西瓜，回家一称，实际八斤多的瓜，在小贩儿的秤上却是十斤多，导致以后再也不敢跟这个小贩儿买水果。而他的生意也是一天比一天差，这两年再也不见他在附近卖水果的身影。今天在规划的菜场已经很少出现缺斤少两的事情，因为菜场有复秤处和举报处，但弄虚作假的伎俩却花样百出，让你防不胜防。菜场有一种叫做生鲜灯的东西，可以利用不同颜色的光源来突出或掩盖食品的色泽和感官性状。当照在蔬菜、水果和肉类等食品上时，可以使其色泽更加鲜亮水灵，卖相更诱人，就像是开了一道美颜滤镜，让你高价买差东西。回家后打开，发现有的可能已坏，甚至部分已经不能食用。我们最近又头一次遇到如魔术般一样有障眼法的欺骗手段。我们家前两天在一个市场看到有人在卖猕猴桃，猕猴桃是包装好了的，透过透明的塑料包装盒，这个猕猴桃个头非常大且均匀，非常诱人，价格也不便宜。当我们买回来拆开后，当即后悔不已，心碎了一地。打开塑料包装， 发现猕猴桃上还盖了一层凸透镜似的塑料罩子，而正是这个东西把猕猴桃放大了，显得又大又好。箴言十一章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二十章二十三节也说，两样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憎恶，诡诈的天平也不为善。这些经文都在告诉我们，人做生意或是无论什么事情，一定要诚信，不可用不同的砝码或不同的方式欺骗别人。虽可暂时得利，但伤害的是人心，生意不能长久。最重要的是不蒙耶和华喜悦。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恶，与这个世界区别开来，总是诚信善良，哪怕我们因此而不入流，甚至吃亏。时间一长，我相信你会得人心，最重要的是得神的欢心。
Rise up, O men of God, have done with lesser things. Give heart and soul and mind and strength to serve the King of Kings. Rise up, O men of God, His kingdom tarries long. Bring in the day of brotherhood and in the night of wrong. Rise up,
the Lord is calling. Rise up,
this is the day.
Rise up,
and seize the moment.
Rise up, O men of faith.
Rise up, O men of God, the church for you doth wait. Her strength to her task, rise up and make her great. Lift high the cross of Christ, tread where his feet have trod. As brothers of the Son of Man, rise up, O men of God.
Rise up, the Lord is calling. Rise up,
this is the day.
Rise up
and seize the moment.
Rise up, O men.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家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 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马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多人以为只要两个人相爱，结婚之后就能够过幸福快乐的日子。但是就像俗话说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婚姻里充满了考验。当我们和丈夫在相处上碰到障碍的时候，神的话语常常可以帮助我们突破难关。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以望的故事。
我和先生是热恋结婚的，原本以为两个人的教育文化背景都很相似，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结果没想到真正的相处了才发现两个人的个性原来是这么南辕北辙，对很多事情的思维模式诠释及处理方式都很不一样。我们结婚以后还是走过一段蛮长的分分刻刻的日子。平常家中的决定只要不触及底线，我们两个人就互相的忍让，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安无事，其实很多的怨气跟怒气因为没有敞开的沟通，已经深深的埋在心里，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就像火山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是教会要办讲座， 两个人一起服侍，我们都抱持着要为神来服侍的热忱，求好心切，居然因着对事情的看法跟处理方式的不同，各自竟然非常的坚持己见，不顾旁边是不是有人，当场就互相指着对方忘我的争吵了起来。人在有怒气的时候，简直就是面目可憎，什么不该说的话完全就不忌讳，冲口而出，目的就是想要伤害对方，就是想要赢过对方。当时我们都忽略，婚姻的敌人不是我们的配偶，婚姻的赢家应该是两个人都愿意放下自我，成为输家，来达到双赢。圣经雅各书一章19-20节说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没有错，人的怒气显不出神的公义。那天的事情给我们当头一棒，哦，原来怒气的杀伤力是这么样的猛烈，以恶言来伤害对方，只有加速关系的恶化，并不造就彼此。后来我们两个人冷静下来了以后，就决定一起要去参加沟通的课程，并且在生活上实际的操练。我们学到沟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要给予彼此尊重，要先聆听，要不要插嘴，也不要动怒，要让对方有充分表达的机会。刚开始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的性子非常的急，听到不合我的意或者我觉得行不通的意见的时候，会马上打断，并且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态度。那老公看到了，声音不由自主的就会提高，他声音一提高，我就很容易动怒，空气中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那我就必须要有意识的操练忍耐，要学会慢慢的听，不要急着快快的说。我发现当我给老公更多的理解和尊重的时候，他也很乐意听听我的看法，两个人的沟通就形成良性的互动。还有当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也很喜欢跟老公分享我内心的感受，但是每一次都气得跳脚不欢而散。原来我是期望他能够安静的聆听，然而他总是讲一大堆气死人的大道理，或者是要提供解决的方案，让我更加的生气。那这个就好像孩子有委屈，渴望妈妈来抱抱，妈妈却一把把他推开一样。后来老公也透过学习，他了解到男人的本能是碰到问题就想要解决，所以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就要克制这股冲动，练习只是专心的聆听我的倾诉，并且发挥同理心，试着去了解我的心情。倾听就是爱，当我的感受被老公理解了，知道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了，我的心就很释放，很快活，两个人就像战友般，关系更亲密了。是的，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这个发生在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恨不得能够钻个地洞躲起来，但是我非常感谢主，经过多年与先生的不断的操练，偶尔虽然还是会生气争吵，但是我们总记得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神的话语是万灵丹，我们尝到了幸福快乐的滋味。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使徒行传1:21-26，这一段描述的是补全12使徒的故事。12个使徒中有一个失落了，但是神要的还是要12个使徒、12个见证人，那么就需要补上一个。那么补的这个使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是从施洗的约翰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这段时间他都能够亲眼目睹耶稣的所作所为，就是从耶稣一开始侍奉， 就是耶稣受洗，一直到耶稣离开他们升天为止，这期间一直做他门徒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这使徒中的一个，因为其他的使徒也是这样的，所以必须从这里面来选。因为这个使徒他就是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他们是最原始的见证，所以他的见证必须完全完备，他必须亲眼目睹耶稣的一生，所以这是一个条件啊。那么在这个条件中，神的心意在里面，但是呢，神也是与人同工的，所以他们经过了人的手续，就是一个选举的手续啊。他们从这些人中，这些候选人中投票选出来两个人，但是做最后决定的时候是神来做决定。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和人同工，神他掌管一切，并不消灭人的主动的努力，并不消灭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和神同工的。在这个补选的这个第十二个使徒的过程中，有人的作为，有他们的选举，也有神的作为，他们祷告，神帮助他们撤迁选定的最后要选定的那一个马提亚，这就是神和人同工的一个美好的例子。最后我们也看到他们评价犹大是什么，他丢弃了他的使徒的位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所谓人自己的地方，人作为罪人自己的地方，就是那个深不可测的地狱，犹大往那个地方去了，那是他自己的地方，那本来也是我们的地方，但是神他拯救了我们，我们不再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我们往神那里去。这是耶稣，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也是道路，他只给我们一条离开我们自己的目标走向神的道路，那条道路通向永生，我们自己原来的路通向灭亡。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他要告诉我们的这些宝贵的真理。我让我们一直和神同工，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也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我们，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经历他的死，也经历他的复活，我们也有他里面的永生的盼望。感谢神。
北极星，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有一首诗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跟我一起唱的。你的信实广大，我神，我天父，全无转动影儿，藏在你心，你不改变，你慈爱永不转移，无始无终的神，施恩不尽。你的信实广大，你的信实广大，每早晨赐下新丰盛恩惠，我一切需要你手丰富预备，你的信实广大显在我身。你知道吗？每当我歌颂神的信实，总是令我想到天空的星宿。我可以很肯定，在十月，当你抬头望着夜空，看到星座的变化，提醒着我们秋天已经来到了，是与北斗七星、大熊座和仙后座说再见的时刻了。也许仙后座仍会在秋天出现，但是入秋后，仙女座、白羊座和金牛座就不再看到了。这些星座都忠实地标志着季节的变化，诸天诉说着神的荣耀。确实如此，在最近的每个夜晚，我都会望着天上的星星，对主轻声地说：主耶稣，感谢你造的这些美丽星宿来见证你的伟大。黑夜里我仰头观看，沉浸在万千变化的星宿中，我一定先寻找北极星。我只要往北面看，就可以找到北极星，其他的星星都围绕着它，因为北极星是永远不移动，也不会改变的。这就是那位永不改变的神最好的一个写照。他是不会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鼓励与安慰。因为我最不喜欢生活上的改变，因为不论是我需要换一个新的助理，或者当我的长期助理即将要搬到别的地方时， 这些改变都会令我十分的不安，我会担忧该怎么办，我要怎么适应新的处境呢？坦白地说，在我的生活中，照顾我的人一旦有变动，我就会感到十分的不安，心想，糟糕了，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助理吗？但当我想起在圣经马拉基书3:6所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这句话确实使我相信上帝是永不改变的。哇，真是太棒了，我必须重复的再说一遍，马拉基书3:6里面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怜悯我，照顾我，相信对你也是这样的，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你可以肯定地说，当你周围的情况有所改变，你所有的支柱都没了，但是神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许多时候只是一个短暂及时的帮助，但同时也会使我们信心大增的，不是吗？因此，如果你处在动荡不安又困难的境况当中，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改变时，那么请你唱这首美丽古老的诗歌，你的信实广大，并且专注在圣经马拉基书3:6所说的，神永远不改变，如同那颗美丽的北极星。愿神祝福你。
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显明了无私的心。这些事有多少价值呢？他们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一个微笑，一句愉快的问候语，为别人开门，在路上让赶时间的人插队，先您而行，每件小事都引出您里头的善。探望或写信问候病患，寄一张生日卡安慰失去亲人的人，一通电话都是好事。我们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您我是在向对方表示礼遇，表示爱和乐于相助的心意。不论目的为何，这个行动的意义重大。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请读圣经里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您会发现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很值得读。它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25:31-46。这个2000年前的教训还非常实用于您我今天的生活。在这个比喻里，国王对他右边的人说，因为当我饥饿时，你们给我食物，当我口渴时，你们给我水喝。他们会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您饿了给您吃的，什么时候看见您渴了给您喝的？国王回答，我实话告诉你们，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帮助我这些最卑微的弟兄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之后，国王就告诉他们 将要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上星期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下雪，之后一几天气温降至冰点，路上结冰。一天我拿着拐杖走出家门去拿报纸，心里有点担心会摔跤。这时候邻居正好出来拿报纸，他走到我家院子拾起我的报纸，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来递给我。几天之后，一位同学拿着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和一锅香喷喷的卤肉送到我家来。这些举止引起我对耶稣的比喻想得更多。当我们对别人仁慈体贴的时候，不正是耶稣借着我们在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服侍耶稣吗？事实上，耶稣每天住在您我的里面，我们也每天在服侍他。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里，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听众朋友，您想知道耶稣提到的那位国王他的奖赏是什么吗？那位国王就是上帝，上帝的奖赏就是继承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天国。今天我们不要再多花时间去考虑这点小事儿我做不做，凡是好事立刻动手去做吧，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的小事都是上帝眼中的大事，我们当好好留心这些小事，祈求上帝的指引。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好爷爷。
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 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以及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